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姐妹平安。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上帝的儿女在主日时间，大家能够如此的聚集在上帝的殿中，透过心灵和真理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和敬拜，这是蒙上帝喜悦的事情。也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寻求上帝对我们个人、对教会的心意。昨天、今天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拆船年会，我们思想上帝对他的教会、对他的儿女的心意，我们思想上帝对普世还未认识他的人的心意。我们知道，原来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上帝给我们挑战，他给我们大使命，他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印象很深刻，当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个电视的广告，这个广告是一个汽车的广告，可能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开这个汽车，这一类型的汽车，德国汽车，看你从哪里来，有人叫奔驰，有人叫马赛蒂，Mercedes-Benz 德国汽车。那这个汽车讲到那个整个拍摄的手法非常的精彩，只有一个信息，全世界最安全的汽车。哇，那个广告非常的精彩，那是初90年代初，假如你对汽车有一点稍微的研究了解的话，90年代汽车业基本上是日本车的市场，美国车、德国车都远远落在背后，所以德国汽车商就想要怎么样把这一个版图夺回来，那就提出了这个噱头，安全。日本车一撞的话，有些时候太过很容易出现人命不保，所以呢，德国汽车 Mercedes-Benz 最安全的汽车。那这个广告给我最大的内心的感到没办法明白的是，在广告里头的要结束之前，他放出了到底这一个汽车为什么安全，他就把这个安全措施的系统把它放了出来。我一看，我心里又感觉到纳闷，这是你的专利啊，你应该保护它，你怎么把它公诸于世呢？果然没错，不到3天的时间，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访问美国的 Mercedes-Benz 的总裁，我已经忘记那个总裁的名字，但是访问的过程中，总裁给的答案我一生不会忘记。记者就问他说，看见你们最近所发行的广告非常震撼，不过你们怎么会把你们的秘密武器公诸于世呢？这个 CEO 这么样的回答，人生当中有许多重要的事是我们必须与别人分享。 There are things in life which are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o share with others. 了不起啊，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保护自己的产品，怎么样能够跟别人共享呢？我坐在那边看这个电视的采访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震撼。我说，上帝啊，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相信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若不借助他，没有人可以到父哪里去。换一句话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个人类唯一得救的管道。我们相信 使徒们的宣告，除了耶稣以外，在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的一个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做了这一切的宣告以后，你和我仍然没有与别人分享这重要的消息。是的，这是差传年会，差传年会讲到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没有错，我们要讲远方，但是所有的远方是从近处开始。若教会要做普世差传的工作，我们第一个挑战是我们在本国，我们在本处，我们有没有先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刚才江牧师带领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这段的经文非常的具体的清楚的描述了耶稣基督给我们怎么样去委身于他的大使命的三个重要的原则。要委身于基督的大使命，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一个原则，认知普世性的需要。若是我们要回应，我们要委身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认知普世性的需要。你注意看第35节，圣经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He went through all cities and villages。 圣经很清楚地说，耶稣走遍了每一个大小城市和市镇。那我们就要问几个一些的资料的问题了。首先，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工作的范围在哪里？耶稣侍奉的范围在哪里？试试看来回答一下，在什么地方？在哪里？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加利利。 OK， 很好。耶稣主要是在加利利一带来服侍。好，第二个问题，楼上的也可以回答，讲到要看清楚，看你们在哪里。耶稣在地上的侍奉的年日有多长？楼上了，楼下的不要回答，楼上了，楼上，楼上，几年？啊，3年，很好。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哦，圣经啊，哦，翻给我看哪一段的经文说耶稣在地上3年？啊，主日学老师教我们的。其实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议题，有机会你可以去做一点研究。我挑战你回去试试看，花一点时间研读弗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然后再对照约翰福音来看耶稣基督到底他的时间怎么用。你假如做一个严谨的研究，你发现到耶稣大概用1年到1年半的时间招聚12个门徒，差不多1年半，剩下的时间耶稣才带着门徒去不同的地方，特别在加利利一带宣讲天国的福音。那换一句话说，耶稣出外带着门徒宣讲天国的福音，大概加起来不会超过2年，可能1年半。好，用一点想象力哈，耶稣主要在加利利一带，甚至说他走遍大小城市和乡镇。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到底加利利一带有多少的大小城市乡镇？那根据早期的犹太历史学者约瑟夫 Josephus 这么样的告诉我们，他说在耶稣那个时代，加利利一带大小的城市乡镇一共有240座之多。啊，用一点想象力，用想象力，读圣经一点想象力是好的。耶稣那个时代不像我们这样 要来台湾就坐飞机，噗就到了，没飞机啊，也没高铁啊，也没捷运啊，没有巴士啊，没有德士啊，没有汽车啊，没有机车啊，也没有脚踏车，只有什么11号车，走路嘛。耶稣大部分时间是走路嘛，偶尔取离子或者偶尔坐船，耶稣都是走路。好，用想象力，耶稣在加利利一带要走路，要走遍240座大小的城市和乡镇。我在想说怎么样做，我觉得很不容易啊。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相信圣经的话，耶稣走遍大小城市和乡镇。那到底马太要告诉我们什么？我相信这是马太的一个描述的方式，引进我们进入到第28章的第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一段的经文第9节35节，挑战我们第一个重要的概念，要委身于耶稣的大使命。第一，要认知普世性的需要。说什么？表明每一个城市需要耶稣基督，每一个乡镇需要耶稣基督，每一个族群需要耶稣基督，每一个文化需要耶稣基督，每一个语言需要耶稣基督。无论大无论小，无论文明，无论是在荒山野岭，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委身耶稣的大使命，第一，认知普世性的需要。台湾2300多万的人口，知道今天台湾基督徒人口的百分比吗？帮助我一下，楼上这一方的给我答案。台湾基督徒人口的百分比啊，这边 啊，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啊，这边回答一下，多少？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啊。台湾基督徒百分比，那手指拿出来给我看一下。这样啊，这样，哎，不错了，不错，不错。我所了解的资讯，我们当中只要有做统计学的话，有一些普查的结果的话，可以帮助我。20年前，台湾基督徒百分比大概是2.5%到3%。20年前，但是今天，台湾基督徒的人口的百分比，大概是5.5%，有些人说6%，更有人告诉我说，在大台北区基督徒百分比你知道多少吗？12%。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本身的根据基础是什么，但是这最少告诉我们说，感谢上帝的恩典，台湾就越来越多人信靠耶稣基督，感谢主。好，给他6%吧，好不好？那94%呢？听得懂那意思吗？好了，这是台湾而已。我昨天晚上，只要你有来的话，我心里很感动。我们在这地方特别为着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于姐妹，差遣她去印尼做跨文化的差船。你知道不知道？印尼是全世界第四大国。中国、印度、美国，接下来就是印尼。印尼是全世界拥有最多穆斯林的国家，不在中东，就在印尼。但是印尼虽然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穆斯林在一个国家，印尼却不是一个回教国。有好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叫回教国。我是马来西亚华侨，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中东的所有的国家都是回教国家。印尼拥有一个国家拥有最多的穆斯林，却不是回教国。换一句话说，他们的信仰是自由的。在马来西亚，一个穆斯林生下来就终身是穆斯林，不能够反逆任何的宗教，不可以。你生一个穆斯林讲耶稣，你要被抓下监牢。在印尼的话没问题，你跟任何的穆斯林讲耶稣，法律容许你，可能他的家族不容许你。但是印尼这个国家超过190个福音未得的群体 UPG Unreached People Group， 190多个 unreached people group， 代表了将近1亿3000万的人口，1亿3000万的人口，你看见什么？普世的需要。全球现在有22亿左右的基督徒的人数，这是今年初最新的数字。但是把这20亿的人数再把它做一些抽丝剥茧的话，把天主教了，把一些极端的，把一些的异端的，把它分开来的话，全球现在基督徒的人口以福音派为主的话，大概只剩下8亿。800 million。换一句话说，全球有将近60亿以上的人仍然在耶稣基督福音门外。我们今天要看着普世性的需要，全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2亿了。求天父帮助我们，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第一，我们要认知普世性的需要，每一个地方都需要耶稣基督，每一个群体都需要耶稣基督，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耶稣基督。求上帝向你说话。第二，当我们看下去这段经文的时候，到了第36节，耶稣给我们第二个重要的原则，要委身于基督的大使命，不但要认知普世性的需要，普世性的需要。第二，36节，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边告诉我们第二个重要，委身基督大使命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坚持属灵性的需要。我们要坚持属灵性的需要。你注意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描述了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看人。你只要注意看的话，耶稣到哪一个地方都是人潮，因为耶稣是一个公众人物，耶稣的教导带作能力全并，耶稣的神迹让许多的人没有办法想象，怎么可能哑巴的说话，怎么可能哑聋耳聋的听得见，怎么瘸腿的能够行走，怎么样死的能够复活，不可能不可能。耶稣就去到哪里都带来了人潮，3000人、5000人、10000人、20000人。所以耶稣去到哪里都一大群的人跟着他。这边告诉我们，耶稣看这一大群的人，耶稣看见什么？圣经说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后面描述耶稣所看的，耶稣看的不是人数， It's not numbers， 哇5000，哇10000，哇20000，耶稣所看见的是每一个是按照上帝荣耀的形象所创造的宝贵灵魂。耶稣不是看到外面，耶稣看到里面。要委身于基督的大使命，第二，我们要坚持属灵性的需要。圣经说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注意到两个字形容方式，困苦流离，这是一个畜牧社会的专用名词，描述当羊走失走迷的时候的下场。当一只羊走迷走失的时候，当牧人不在他旁边的时候，这只羊就成为了野灵的、野兽的撕裂和吞噬的对象，他的下场是完全的绝望。这是耶稣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要坚持属灵性的需要。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到底怎么看人？我们每一天跟许多的人接触，跟许多人擦肩而过，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我们常跟他们见面，我们看了看了看了，你看到什么？因为你看到什么，就会影响你有没有、会不会去委身于基督的大使命。你看到他们的里面吗？你听见到他们里面的挣扎的呼声吗？ 你听到他们内心的呼喊说，谁认识我，谁了解我，谁帮助我，谁来到我旁边成为我的知心的朋友，谁知道我心中的愤怒，谁知道我心中的苦楚。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正洁心中有什么东西，为什么刀子进去跟出来一点感觉没有呢？到底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能够想象吗？手拿着刀就可以把四个人的生命结束了。很可能他的内心的深处在呼喊，谁了解我？谁关心我？谁来爱我？我们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文化，注重物质，所以物质的拥有就变成肯定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所以我们一看人说，哇，一看这个样子就，哇，这个人应该不错。你看他在一个跨国的企业公司里面做高级管理员，哇，应该不错。哇，你看他刚刚从国外回来拿了一个双博士的学位，应该不错。哇，你看他开的那个车子，进口车子，哦，不错。啊，你看他穿的那个皮鞋，意大利名鞋。哦，你看他穿的那个衣服，也是意大利的名牌。你看他拿的那个包包，哦，那个包包很重的，因为10,000欧元。你看见什么？你看到外面还是你看到里面？耶稣看见这些群众，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是我们的挑战，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怎么看人的里面，知道他们在那边呐喊，他们在呼叫，你听见吗？你看见吗？2年多前，我到印尼的第三个大城市缅南 Medan 去那边带领聚会。 Medan 就是上一次那个大海啸的那个北部的地方，苏门答腊岛。我就讲到了有一天中午，当地同工带我去吃午饭，我们去到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 shopping mall， 一个超市，10层楼高，中间是空心的，哇，非常的壮观。那时候是新春的时间，华人农历期间还没到之前，所以呢，在下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呢，就摆了很多的年货，哇，人群一大堆。那我们就坐在旁边，坐这个所谓的叫做 escalator， 叫做电滑梯 escalator， 手扶机啊，好了，手扶梯 ，OK， 好，抱歉，我的中文有限公司，好，那我们同工们就坐这个所谓的手扶梯 ，OK， escalator， 我们就上去。我们来到4楼的时候呢，那个同事说：“陈牧师，你看那个角落，你看那个角落。”我问他要我看什么，我说：“都是人了，都是人在那边办年货。”他说：“昨天这边发生一件事情，原来昨天有一个妈妈带了一个13岁不到14岁的一个少年人到了这个超市，这一栋的商业中心来办年货卖年货。他们到了第6楼的时候，这个13岁多的少年呢，拉着妈妈的裙边，这个衣服旁边说：我要买 BlackBerry， 我要买 BlackBerry。 什么是 BlackBerry 呢？黑莓手机，听得懂 BlackBerry。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 BlackBerry 的手机市场，一般上印尼的人不太喜欢用 iPhone，台湾讲 iPhone， 讲 Samsung Galaxy， 现在讲 S5 了，买了没有？啊，印尼是 BlackBerry， 拉着我要 BlackBerry， 我要 BlackBerry。妈妈说：“今天不是买 BlackBerry， 今天我们是买年货。”转一转，到了第7楼，他又拉着妈妈，我说：“我要买 BlackBerry， 我要买 BlackBerry。”妈妈说：“你不要烦我，今天我们来只买年货。”过了一阵子，他们转到8楼。这个少年人发脾气，站在那边大声说：我说我今天就要买 BlackBerry。 哇，这个妈妈很尴尬，在人群之这个众目睽睽之下这样感觉的，所以妈妈也不甘示弱，我们今天不买 BlackBerry， 回家。这13岁多的少年人在妈妈的面前走出栏杆往下一跳， 八楼，就在那个角落，当场跌死。我站在那边看那个角落，心里面很沉重。一只手机，一条命，到底那是什么？他真的需要手机吗？他真的要吗？我在心里面一直在思想，我说主啊，我不相信他需要手机，他需要有人来关心他，他需要有人来了解他，可能周遭旁边的朋友同学都有 BlackBerry 手机，他感觉到跟他们不入群，他感觉被排挤，他感觉到没有安全感。这一个少年人他要什么？他内心在挣扎，不是外面，是里面。我说上帝啊，难道没有基督徒在他旁边看见这一个人里面的需要吗？弟兄姐妹，要委身于基督的大使命，耶稣给我们第二个重要的挑战和原则，坚持属灵性的需要。不要一下子就被一个人的外表蒙蔽，不要一下子被一个人的物质的拥有所蒙蔽。只要他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他就是困苦流离，他就是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将来的下场要被撕裂，要被吞吃。因为圣经说，那二者如同号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听见吗？你看见吗？你旁边的那一位同学，你同窗多年的同事，你的朋友，求天父恩待我们。最后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个重要的挑战。耶稣基督当他看了这个情况，他转过来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我们不但要认知普世性的需要，我们不但坚持属灵性的需要，最后第三，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完成工作性的挑战。完成工作性的挑战，你注意在这个地方，耶稣把一个非常实际的情况告诉我们：庄稼多，工人少，两千年来还是仍然不变。所以换一句话说，耶稣没有要我们把台湾的2300万的每一个人都带领信耶稣。我想这个，耶稣不希望我们这样做，但是耶稣要我们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他告诉我们，就是你要去，你要走到万民当中，使他们能够做耶稣的门徒。多少不知道，当然很多，但是你注意，耶稣先提出一个重要的关键，你们要先求，要祷告，祷告成为整个拆船的事工的基础，成为拆船的开始，成为拆船的继续，成为拆船的后续。拆船事工不能够离开祷告，因为祷告表明什么？祷告表明谦卑，祷告表明我们需要靠主，祷告表明说我们要交托给主，祷告表明说我们不能依靠自己，我们要把这一切放在他的全能的手中。但是耶稣给我们挑战，他说去收他的庄稼。没有错，庄稼太多，工人太少，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工人，每一个都是。你不需要想到这一篇道是为旁边听的，为后面那个人听的。上帝对你说，你就是那工人，你要完成这工作性的挑战，你要去收耶稣的庄稼，走进人群。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一个人在公司里面，我是唯一的基督徒，哇，我面对许许多多人，每天见面的人很多，那我能做多少呢？ 有一个年轻人在海边散步，他到了海滩发现到，哇，海浪把许多的海星 starfish 打到海滩上来，哇，整个海滩充满铺满了海星，一个凄凉的状况。因为这些大概都会最后干死在坏在上面。他走了不远，哎，他看见一个老人家，这老人家做了一些很奇怪的动作。这老人家怎么样呢？他在捡海星，一只一只拿起来，然后走向海里，把海星放回去，然后又走回去，再拿一只海星，再跑到海里，再放回去。哇，这个年轻人看着老人家，他觉得不可思议，整个海滩铺满了海星。他向前来，走上前来说，老伯啊，你在做什么？我在把海星放回海里啊。老伯啊，你觉得这样做你脑筋有没有问题啊？这么多的海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老伯蹲下去拿起一只海星，转过身来对年轻人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但是我肯定一件事，对这一只海星是生和死的区别。没有错，我们不可能带领一千人一万人来跟随耶稣，但是你生命当中有人在你旁边，有人在你旁边，上帝把这些人带到你的旁边，你跟他们接触，你跟他们认识，那你做了什么？这一只海星是生和死的分别。我十五岁的时候，我读了一篇的散文，这篇的散文给我极大的震撼。我十三岁就奉献，直到上帝呼召我做传道人，十七岁半到神学院去，十五十六岁那时间有一些信心的软弱，那上帝怜悯爱我，我读了一篇的散文，这篇散文的名字叫做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我已经忘记是谁写的，我也找不到那个散文，但是我印象很深刻，这篇散文的内容，容许我跟你分享这篇散文大概的内容，讲到两个人，我们从小同在一个乡镇长大，我们度过了非常令人羡慕的童年，我们天真，我们无知，我们做了许多令父母亲担心的事，但是我们就在这样的时光当中我们成长。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进入中学，我们一起过着那种少年奔放的生活，我们做了很多非常有趣冒险的事情，我们去偷采水果，我们打破别人的玻璃窗，我们两个人仍然非常的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有一天你告诉我你进城，你要去那边读高中，我们很不舍得，但是你去了，两年后你回来，我们很兴奋，我们读高中，我们要准备毕业，我们谈到我们的大学的理想，我们很兴奋，我们珍惜那一个友谊。我们高中毕业，我上大学，你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大学，我们仍然维持非常好的关系，我们常常通信，我们常常彼此之间有许多的一些的互动，我们珍惜我们的友情。有一天你信了耶稣，你回到家乡， 我们非常的兴奋，我们谈到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们所遇见的事情，我们所遇到这女同学的事情，我们想到我们的将来的美梦，我们非常非常的珍惜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耶稣是谁？大学毕业了，你找了一份好的工作，我也找了一份好的工作，我们有些时候仍然有机会相处在一起，我们谈到在工作里面的困难，工作里面的挑战，我们也强调工作当中的机会，我们讲了很多，我们非常的珍惜彼此之间的友情。不过我亲爱的朋友，你还是没有告诉我耶稣是谁。你结婚了，我也结婚，我们见面的日子并不多，但是我们一有机会，我们对约定一个地方，你来我这里，我去你那里，我们有很多的在一起长谈的时间，把我们两个家庭摆在一起，我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耶稣是谁？有一天我得了重病，你连夜赶到医院，来到我的病床，你在我的病床当中，你关心我，你帮助我，你安慰我，你用许多的正面积极的话语鼓励我，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你仍然没有告诉我耶稣是谁。有一天我的婚姻出现了红灯，我感觉人生灰暗，我觉得人生到了尽头，我对人生没有生活下去的这种的希望，这种的希望和盼望。你听见，你放下你手中一切的工作，你赶回来两天的时间，你陪我走我人生最低谷的时间，你用许多的话帮助了我，你告诉我要拿得起要放得下，你告诉我我们要看在这个整个的这一个黑暗的云端的背后有灿烂的太阳。我亲爱的朋友，你告诉我很多，你帮助我很多，可是我亲爱的朋友，为什么你仍然没告诉我耶稣是谁？我亲爱的朋友，我今天正在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这一位上帝，我之所以站在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接受审判，是因为你，我亲爱的朋友，你从来没告诉我耶稣是谁。或许有一天提出这个控诉的人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是你的爸爸，是你的妈妈，是你的兄弟姐妹，是你同窗25年的同事，是你从小长大的30几年的朋友。他们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耶稣是谁？求天父恩待我们，让主的爱激动我们的心，委身基督的大使命，认知普世性的需要，坚持属灵性的需要，完成工作性的挑战。不是你能或者不能，乃在乎你肯或者不肯。你只要肯，上帝一定在你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能力和荣耀。但愿这一次的拆船年会更新你跟耶稣的关系，翻转你的生命，在今年结束之前走进一个人的生命，告诉他耶稣爱他，
告诉他耶稣能够改变他的生命。你肯吗？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承认多少时候我们只想到自己，我们为自己，我们爱自己，我们求你宽恕赦免，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明白你愿意普世万民成为你的儿女，帮助我们看见人内心中的痛苦挣扎，让我们愿意走进人群中，告诉他们耶稣是谁，活出耶稣的生命，让他们深深的看见感受耶稣的爱。求天父你恩待我们每一位，用我们的生命高举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